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5年10月7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瑞典诺贝尔奖今天评出化学奖项，由瑞典以及美国三名科学家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对修复细胞遗传机制以及治疗癌病研究获得成就。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呼吁巴勒斯坦人采取克制，以避免巴以冲突升级。联合国也呼吁双方共同遏制暴力升级，但以色列当局强硬表示，打击巴勒斯坦暴力者绝不手软。欧盟10月7日在地中海启动第二期军事行动，打击人口走私蛇头，但行动范围目前仅限于利比亚之外的国际水域。今天下午，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共同出席斯特拉斯堡欧盟议会，并围绕欧洲移民问题和希腊债务危机等议题发表讲话，这将是25年以来的第一次出现的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新的全球经济增长被预计为3.1%，中国经济减速造成的影响超过预期。国民党今天召开中央常委会议，讨论是否召开临时全代会的提案，以决定是否更换国民党竞选明年总统的正式候选人洪秀柱。敏感议题，洪秀柱刚刚发表声明，对让国民党陷入选情困难表示遗憾。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小山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瑞典诺贝尔奖今天评出了化学奖项，由原籍土耳其、瑞典以及美国三名科学家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对修复细胞遗传机制以及治疗癌病研究获得的成就。据法新社报道，201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共同颁发给瑞典的托马斯·林达尔和美国的保罗·莫德里奇和原籍土耳其的美国科学家阿基兹·桑贾尔。瑞典诺贝尔奖官方网站说，他们的研究为医学攻克细胞遗传机制治疗癌病难题做出贡献。瑞典医学家托马斯·林达尔出生于1938年，美国科学家保罗·莫里奇生于1946年，土耳其科学家阿基兹·桑贾尔也出生于1946年。巴以之间石块与枪弹的对击冲突进入第六天，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呼吁巴勒斯坦人采取克制，以避免冲突升级。联合国也表示对巴以冲突面临新的投石反抗运动的边缘有担忧，并呼吁双方共同遏制暴力升级，但以色列当局强硬表示，打击巴勒斯坦暴力者绝不手软。据本台消息，巴以冲突升级五天后，巴勒斯坦领导人呼吁克制，避免出现新的暴力升级。但是愤怒的巴勒斯坦青年人会不会听从阿巴斯的劝阻存在疑问。在过去的巴以冲突不断升级的五天时间里，至少有四名巴勒斯坦人遭以色列士兵枪杀，数百人受伤。昨天在伯利恒举行的遭枪击死亡的巴勒斯坦青年阿卜达拉赫葬礼演变成为新的冲突，至少有25人被以色列军方开枪受伤。巴勒斯坦青年越来越多投入对以色列军队投石块的反抗行动中，以色列士兵用烟幕弹、橡皮子弹驱散巴勒斯坦青年的聚集投石。欧盟10月7日在地中海启动第二期军事行动，打击人口走私蛇头，但行动范围目前仅局限于利比亚之外的国际水域。行动指挥官向法新社表示，行动目的是跟踪并逮捕人口走私的蛇头和其他参与者，收缴他们的船只。但第二期行动仅在利比亚之外的国际水域展开。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欧盟打击地中海人口走私活动的第一期行动自今年6月即已开始。9月中旬，欧盟再做决定，准备对自利比亚筹划人口走私活动的蛇头动用武力。行动的发言人周二向法新社证实，第二期行动确实将于周三开始。从行动计划来看，欧盟军舰主要在国际水域围绕利比亚海岸的十几个明确划定的水域巡弋。利比亚与突尼斯比邻的西北部海岸因此几乎全部被封锁。目前已经有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和西班牙等五国的至少六艘军舰在利比亚外海巡弋。斯洛文尼亚、英国和比利时三国还将在十月底以前派出另外三艘军舰和四架战机增援。共有1300余名军人参加这次行动。由于这次军事行动只在利比亚之外的国际水域展开，能否抓获人口走私犯取决于他们是否离开利比亚水域。欧盟方面似乎对此充满信心。最近几周，欧盟国家派出的海军行动队已经发现了20艘护送难民船只出海的舰船。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此前曾表示，倘若打击蛇头的第二期行动早些开始，欧盟本可以对这些船只采取行动。至于进入利比亚水域，从源头上阻击蛇头出海的行动，则需要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放行，也需要利比亚当局的许可，而这一切目前看来还难以做到。
今天下午，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共同出席斯特拉斯堡欧盟议会并发表讲话，这将是25年来首次出现的局面。目前欧盟因移民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等造成严重分歧，法德领导人决心携手共同面对，被认为极具象征意义，但同时也充满挑战，值得关注。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上次法德领导人联合出席欧洲议会要上溯到1989年的11月22号，当时德国前总理科尔和法国的前总统密特朗共同在这里发表了讲话，当时正值柏林墙倒塌、苏联政权摇摇欲坠之际。欧盟成员国仅有12国，如今已经增至到了28个国家。今天在德国庆祝东西德统一25周年之际，法德领导人将针对欧盟认同问题以外的议题发表演说，希望在欧洲联盟面临连锁危机之际强化其凝聚力，呼应当年在柏林围墙倒塌几天后的法德团结谈话。欧洲议会的议长舒尔茨今天表示，欧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各国的领导人的强力承诺。默克尔与奥朗德将讨论的议题包括叙利亚的难民潮、欧盟与俄罗斯的对峙、叙利亚危机以及如何力挺欧元等等。目前欧盟正经历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移民危机，欧盟的门户国受到极大的压力，各国也设法应对，但是在难民配额等问题上已经造成了欧盟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所以法德这两个欧盟的龙头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共同出席欧盟议会，表达他们的团结自然是意义十分重大，但是也不乏挑战。因为在2014年5月欧盟议会选举以后，反对欧盟和极右派的党派势力得到了增强。在奥朗德和默克尔今天发言之后，欧盟议会每一个政治团体代表都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做出回应。法国的极右团体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莲·勒彭已经表示，他将对法德两国领导人维护的政治方向进行批评。
国民党今天召开中央常委会议，讨论一些常委要求召开临时全代会的提案，以决定是否更换国民党竞选明年总统的正式候选人洪秀柱敏感议题。洪秀柱刚刚发表声明，对让国民党陷入选情困难表示遗憾。据台湾媒体报道，尽管国民党召开中常委会议的通知明确避免提及是否更换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敏感议题，但舆论仍然认为这是国民党被称为换柱行动开始进行。不过国民党中央今天上午仍然强调，提案内容是要求讨论总统和立委选情，不等于换柱。至于全代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党中央完全尊重党代会的决议。国民党内因洪秀柱名义下降而要求更换总统竞选代表的争论在台湾沸沸扬扬，支持洪秀柱以及反对洪秀柱的对立舆论互不相让。洪秀柱本人拒绝退出总统竞选，国民党高层的立场备受 关注。对国民党中常会，国民党希望与会者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在会上讲真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下午主持中常会前致辞表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是大家庭的一分子，希望党内所有的大佬、常委、立委参选同志都能把真心话说出来。会议最终讨论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议题，而没有提及换柱。台湾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六日起访问日本，并在东京与日本跨党派议员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的成员举行了会谈。蔡英文说，希望今后继续与日本构筑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系。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民进党提名的2016年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昨天前往日本访问，今天拜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家乡山口。他去程由羽部机场进入山口，回程却从敏感的美日联防重要基地岩国基地飞回东京，引起台湾媒体的关注。据了解，蔡英文的朋友建议他去看岩国基地，民进党认为太过敏感回绝，但最后想出了变通方法，先去参观正在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锦带桥，然后顺理成章地把行程拉到岩国基地。岩国基地在美日联防下预计打造为东亚第一基地，目前有日本海上自卫队跟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有一个军民共用机场。由于新美日安保之后的战略规划，普天间和横须贺重要的军机军舰正陆续移往岩国基地。台湾媒体认为这是蔡英文与美日联防最近距离的接触。昨天蔡英文在东京接受日本 NHK 独家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表示，维持和平与稳定是民进党最大的责任，他相信维持现状与美国和日本的利益一致。此外，蔡英文昨天拜访日华恳谈会时也说，他此行主要是传达对台日关系的重视，希望日本各界支持，让台湾可以加入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下一回合的谈判。蔡英文将在访日行程的最后两天，也就是周四和周五拜访民主党和自民党。他此行最受关注的政治活动是可能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政要见面会谈。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新的全球经济增长被预计为 3.1%， 中国经济减速造成的影响超过预期。据本台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减速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疲软的分析理由，将世界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7月预计的 3.3% 下调到了 3.1%， 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也从原先的 3.8% 下调到 3.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二稍晚发表的新的经济预测报告里指出，尽管全球致力于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六年以后不断恶化的情形说明全球复苏仍然不均衡。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在萎缩，日本和欧洲复苏缓慢，多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中国也在减速，美国的经济复苏出现摇摆，众多现象表明世界经济增长受到拖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认为，中国的经济放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先前的估计。中国的文学奖品繁多，但多被谴责滥竽充数，并无文学价值。中国官方开始整顿文学各种奖项，仅今年上半年就取消了一半以上。据东网报道说，中国的文学奖近来越来越多，多到泛滥，有些奖项更是打着名家旗号招摇过市，评审毫不严谨，没有代表意义。担任过评委的专家都表示，文学奖太多，随意性很大，缺少好作品，评委缺乏权威性，多是旅游营销产物，使大众对文学奖已经慢慢缺乏信任。据悉，中国文化部仅今年上半年就取消了近60%的中国的文学奖项。刚刚过去的国庆大假期间，成千上万的上海居民前往日本旅游购物成行，但上海维权人士冯政府被阻止出境，理由是冯政府出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据东方报道，上海维权人士冯政府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表示，六日下午到达上海浦东机场，打算前往日本探亲时被阻止出境，边防警察转述北京市公安局的口头通知是，原因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中国方面取消了德国法兰克福市议会代表团应当在十月中旬访问中国广东的计划，可能是为了报复法兰克福今年六月接待了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临近台湾2016年总统选举投票已经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谁是国民党的候选人似乎又变成了问号。连日来关于国民党考虑撤换目前的候选人洪秀柱的传言如今已经正式提上桌面。国民党中常委10月7日开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定夺是否更换人选。洪秀柱本人当日就此发表声明，对中常委的决定感到不解，认为做出这项决定的理由似是而非。洪秀柱的支持者当日也走上街头抗议，并呼吁可能接替洪秀柱参选的党主席朱立伦下台。洪秀柱自党内确认候选人身份之后，民调指数一路走低，但临阵换将能否挽回国民党选情的颓势？连日来国民党内不断响起对洪秀柱在两岸政策表述上的批评，但洪秀柱的不同表述是否意味国民党内部在两岸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我们电话采访了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吴文成教授，他认为促使国民党临阵换将主要原因是民意指数，而不是两岸政策。
大概是因为自从洪秀智被提名之后啊，到现在他的民调一直都不是很高，所以可能是党内有些人认为他的胜算不大，因此才有所谓换柱的这种想法。
但是洪秀智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国民党当时没有人愿意出来竞选。
现在我们只是看报纸了，说这个朱主席有说过说他愿意承担这种话，我是觉得他如果愿意承担，他当初啊在洪秀柱还没有经过正式的提名程序之前，他就应该出来承担了。
现在洪秀柱的一些支持者发出了很多的不满的声音，那是不是临阵换人这本身就会进一步分裂国民党呢？
我认为会对国民党的总统大选的选情更加不利啊，因为这个已经经过一个正式的党内的民主的程序啊，来推选出来的候选人临时又在换将啊，不但会破坏党内的团结，也会给社会大众一种不良的印象，所以对国民党总统大选的选情呢会有更不利的影响。
撤换洪秀柱的理由之一呢，是他在关于两岸政策的一些表述呢和国民党不同调，这种不协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面对北京、如何处理这两岸关系现在也有分歧了？
我觉得就算有若干分歧，但是这个程度应该是不大的。我也不认为这个换柱说是因为对两岸问题的政策党内有不同意见，这并不会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因为有若干党内的人呢认为如果不换柱的话是毫无胜算。
那洪秀柱在最初决定承担候选人的身份的时候，他的民调并不是非常的低，但在此之后一路走低，您觉得其中原因是什么？
我想有一个因素是党内没有发挥团结一致的精神跟力量啊，来共同支持党的候选人。类似这种换柱说，固然有一些是对方阵营的一种放话，但是党内也有不少传言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党内不够团结一致来支持他，这是个主要的因素之一。当然，洪秀智这个候选人，他原本在被提名之前在党内的声望地位还没有那种领导群伦的这样的一个声望地位，所以很难在提名之后很难能够服众，大概是这是一个原因。
这次选举还有另外一位候选人，就是宋楚瑜，好像没有听到他发出很多的声音，他的选情如何？国民党目前的这种内部混乱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呢，将来蓝营也许有些人 因为对国民党这样的混乱的情况啊，不团结情况感到失望，有一些支持蓝营的选民也许会投给他。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宋先生出来参选呢，只有分散蓝营的选票，使得蓝营呢两个候选人都不太可能当选。我是觉得比如说宋先生如果没有出来竞选，还有这个蓝营呢如果能够团结一致的支持唯一的候选人，其实蓝营并不是毫无胜选的希望。可惜啊，有这两个因素可能这一次选情呢对蓝营是相当不利的。
国民党在此为由谁出面竞选而陷入混乱的时候，在野党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正如期开展他的访日行程。对手的混乱对于民进党来说自然求之不得，但民进党领导人周三纷纷谨慎表示不可大意。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10月7日星期三，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右派大报《费加罗报》关注紧邻英国的情况，质疑首相卡梅伦是否能避免欧盟陷阱。卡梅伦对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内进行公投的许诺，在保守党内部引发争议，而大部分英国民众试图离开布鲁塞尔。天主教的14架报关注在偷渡途中遇难移民的归宿，派遣记者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进行调查。左派解放报头版报道了本周一在巴黎病逝的著名比利时艺术家、电影女导演香特尔·阿克曼。法共人道报关注法国国内新闻，着重报道法航重组，分析是哪些人点燃了愤怒的火种，称公司领导层解雇员工，而总理瓦尔斯指责愤怒的员工是流氓。经济类回声报担心世界经济增长的刹车，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 3.1%， 是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最弱的一年，而多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和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将进入衰退期。回声报称国际货币基金对世界经济展望的最新报告没有带来一点好消息，最后还拉响了私人和公共债务高居不下以及原材料价格大幅下滑的警钟。不过此前因投资人已经预料到了这一下调并没有影响世界股市的继续上扬，尤其是在欧洲股市。如果说股市一直担心中国经济的放缓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那么股市还是对各大央行的注资支持抱有信心。周三，法国报刊有关中国的消息不多，只有《回声报》在工业和服务业版面报道了中国游客不顾北京官方的宣传，借国庆黄金周之机去日本扫货，而且人数比去年高一倍。由《回声报》驻京记者和驻东京记者联合报道的这篇名为《绝大多数中国游客投票日本》的文章，在篇首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定期的老调重弹过去日本占领时期的罪行，可像是对这一宣传的讽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近邻日本旅游，而国庆黄金周证实了这一已经观察到的现象。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第一大旅游网的预订统计数据显示，在国庆黄金周去日本旅游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韩国、泰国、香港、澳门以及美国。报道指出，中国人最喜欢在黄金周出国旅游，其次是春节假期。中国国家旅游局估计，今年前往日本的中国游客将比去年同期增加2倍。回声报的文章称，北京一再努力宣扬的民族情结在资金现实面前碰壁，利用日元疲软的优势，中国游客来日本购物超过了观赏这个国家的风光。也正是因此，中国日报选择中国青年在东京秋叶原电子商场购物的照片，而且国际奢侈品牌在日的价格比香港、澳门更便宜，所有这一切当然令客满的日本酒店欣喜不已。 在这次一年一度的中国出国旅游热潮中，香港显得像是个大输家，而韩国正在逐渐从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影响中恢复过来，美国则通过简化发放签证，保持了大量中国游客的来访。那些在黄金周选择去首都旅游的中国人则可能有一些遗憾。自10月4号星期天晚开始，北京就淹没在污染的浓雾中，能见度只有几米。美国大使馆公布的空气质量指数在危险地带超过了400。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今天的话题是日本改善日俄关系又遇险滩。
东京专栏，
日本改善日俄关系又遇险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谈，会谈进行了约40分钟，日俄双方就争取推进包括北方四岛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的缔结达成一致。此外，还就今年11月的 G20 峰会期间举行日俄首脑会谈以及日俄保持继续对话达成一致。关于普京年内访日一事，双方首脑确认将寻求最佳的机会。但是安倍锐意改善与俄国的关系遭到美国的警告，而最近俄罗斯借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之名军事介入叙利亚事务，更加深了俄罗斯与美国及欧洲的矛盾，使日本改善日俄关系的进程又遇险滩。日本执政党在日本时间9月19日凌晨通过了新安保法案，虽然这个法案有许多地方是针对日本地缘外交的两个大国中俄，但是在安保法通过前后，安倍的支持率一直持续走低。安倍希望通过在外交上改变邻国关系恢复支持率，而改善日中关系的进程，由于安倍没有参加93北京阅兵式，又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参加北京阅兵式问题上与中国产生新的局域，因此想首先从俄罗斯入手改善近邻关系。日本朝日电视台9月29日播放的电视画面显示，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安倍看到普京在等自己，满脸笑容，一路小跑冲到普京面前握手，普京只是抿着嘴礼貌地回以微笑。这一画面被不少日本网民转发，传为笑柄。日本认为俄罗斯除了在领土问题上不容易让步外，在历史问题上不像中韩那样穷追不舍，而且安倍和普京个人关系良好，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前，日本在邻国外交上已是四面楚歌，和美国的关系也纠纷不断，只有和俄罗斯的关系可以说进入了蜜月期。安倍上台后已经多次和普京在各种场合会谈，因此想借着安倍和普京在纽约会谈的东风，一切改善日俄关系。如果改善了日俄关系，对中国和朝鲜都会产生很大的制衡效果，而如果中俄朝联合对付日本，对日本的威胁就十分巨大。因此出现了安倍一路小跑冲到普京面前握手的华丽场面。日本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普京今年年内访日，但是日俄接近引起美国警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22日表示，现在不是日俄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反对日本单独调整对俄关系。日本 NHK 电视台9月23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9月22日要求日本更谨慎地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没有遵守乌克兰东部的停战协议，我们坚信现在还不是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但是安倍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美国的话，而是加紧改善日俄关系的步伐。但是俄罗斯借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之名，军事介入叙利亚事务，使改善日俄关系的进程再遇险滩。俄罗斯此次突然发力，令深陷中东反恐泥潭的美国措手不及。美国在中东推翻叙政权、增强自身影响力的战略意图将受到牵制。美俄在解决叙利亚危机立场上存在较大分歧。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府，并希望与其联合打击伊斯兰国，而美国则视巴沙尔政权为叙利亚危机根源。美国等国抱怨俄军实际上是在空袭叙利亚反对派，而不是伊斯兰国。而日本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执意改善日俄关系，会引起美国和欧洲的愤怒。因此可以说，日本改善日俄关系的进程又遇险滩。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瑞典诺贝尔奖今天评出化学奖项，由研究细胞遗传机制的一名瑞典人以及两名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欧盟多重危机之际，德法领导人25年来首度联合发表演说。欧盟在地中海启动第二期打击人口走私蛇头行动。巴勒斯坦领导人呼吁采取克制，以避免冲突升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国民党今天召开中央常委会议，涉及讨论是否更换总统竞选人敏感议题。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问日本。中国文学奖名目繁多，但多被谴责滥竽充数，并无文学价值。国庆大假期间，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因危害国家安全理由被阻止出境。中国以报复法兰克福接待达赖喇嘛而取消一项访问。中共高层拟追究习近平访美时遭抗议及拦架喊冤事件责任。美国对日本与俄罗斯接近，可能影响美国在亚洲同盟关系抱有担忧。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日前闹出柴油车排气检测软件造假丑闻的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其新任的执行长穆勒周三宣布，将从明年一月召回全球相关的1100万辆汽车。这是除了2009到2010日本丰田汽车的召回汽车事件外，大众可说是创了历史新高。大众汽车造假丑闻爆发以来，公司的市值蒸发超过1/3，相关的车款在瑞士、意大利、荷兰及比利时等国间面临了停售。根据彭博社的调查显示，大众汽车9月整体的汽车销售量可能仅增加 0.8%， 其中奥迪销售量恐怕下滑 6.7%。反观其他厂牌的汽车，如福特汽车、丰田、菲亚特克莱斯勒及通用汽车都呈现销售量成长。欧洲议会的议长舒兹对德国多家地区报纸表示，大众汽车造假丑闻已经重创德国的经济，但是该公司应该能够度过此次的危机。不过美国德州政府周二已经指控并要求大众赔偿$1亿。那么大众汽车究竟能不能够度过危机呢？引人关注。大众汽车的新总裁穆勒周二在集团总部面对着20000名员工时指出，现今对于本次造假事件造成的该集团财务及销售的影响尚不能够评估，这也是大众所以要再一次的重新检视其所有预定的投资计划。他还特别说明，已经提出了65亿欧元款项支付除 处理本次丑闻相关汽车资金，但是根据部分的新分析师指出，最后的开销还可能远大于此数目。根据一家德国日报周三报道，大众总裁还在集会中向员工们保证要竭尽所能的减少此次对员工利益的冲击，不过他同时也宣布所有的投资计划将重新的检视。他坦白地说，这并非没有阵痛。大众汽车2014年的营业额达2025亿欧元，利润为105亿欧元。法国世界报指出，现在大家都将为大众集团做出损失估计，如他在各国的罚款金额、召回汽车的花费、销售量的缩减，以及公司以及官司诉讼的花费。例如股东们对于丑闻导致估值缩水了 40%。 如今根据瑞士信贷预估，大众损失了230亿到780亿欧元，对于 Exxon 的银行估计至少损失了250亿欧元。至于德国银行则说不能够提出损失金额，该行指出这是不可能预估的，因为要正确评估损失还有太多的未知因素。那么现今大众集团的财务情况如何呢？他如何来面对危机呢？报道分析，在9月中旬已经支付65亿欧元之前，该公司在今年6月底的盈利额尚有210亿欧元，这笔钱应该足够他应付今年及2016年初所需的开支，同时他在面对银行时还能够保持各评比机构对他不错的评分。大众应该还可以因为参股日本铃木汽车而在销售金额上获得 20% 的销售利润，以及获得荷兰汽车租赁公司利斯普兰的 50% 的利润。另外，如同所有公司遇上额外开销的解决办法，大众也将迅速地提高资本额。德国媒体给出数目是80亿欧元。还有的解决方法就是可以卖股票。不过由于大众集团有长久的历史，所以一些家族式的领导人不愿意看到集团的解体，那么卖股票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这起丑闻除了可能导致财务的危机之外，也冲击到大众集团员工的信心大危机，因为新团队只能够部分的给予员工安心的答案。已经有62岁的新总裁穆勒，他习惯于大众集团的企业文化，如果要他真正的做企业文化的改革及转向，一般都不太看好。另外，至于10月7号周三可能当选为大众集团监事会主席的汉斯·保时捷，已经成了内部争议讨论的焦点，因为股东们对他不满，而且他拥有太大的权力以及太多的股权。世界报最后结论指出，想要寄望这两位大众的领导人把此次的汽车历史性最大丑闻的原因清楚公诸于世，肯定是遥遥无远的希望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文化与艺术，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荣。今天文化与艺术专题里将为您介绍创立于1988年台湾著名的表演团体悠人神鼓 U Theatre。 这么多年来，由刘若雨、黄志群和一批志同道合的表演工作者，他们以拔锣鼓打击音乐融合神圣舞蹈、太极、武术动作，创立出自己独特且饶富禅意的风格，闻名欧美，并曾经三度获邀参加法国阿维农等艺术节。这一次悠人神鼓登上巴黎最重要的表演厅之一夏特雷剧院 从9月14日开始到18日，连续5个晚上演出经典之作《时间之外》。《时间之外》是悠人神鼓2011年的作品。剧团艺术总监刘若宇之前表示说，这件作品最大的突破是与科技做深度结合的同时，却不影响演员在舞台上的力量。进一步说，有感于生命的局限，《时间之外》的创作利用了虚拟四维投影空间，营造出实与虚之间的对比，也表达出创作者对于时间空间的演绎。他带领着观众，随着表演者或快或慢，时而阳刚时而优柔的锣鼓声与舞蹈，超越时间的羁绊，奔驰在浩瀚的时空之中。本次节目记者邀请到悠人神鼓的作曲编舞及主演黄志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作心路。在播出对谈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神鼓之乐。是第四次来法国了嘛，而且登上了巴黎很重要的夏特雷剧院。在整个就是前面的三次到这一次啊，这当中的话也经过快20年努力，这样的一个历程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我们来说，我们第四次来到法国，尤其是来到了巴黎这个夏特雷的剧院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荣幸，又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因为又一直在创作当中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从早期亚维农艺术节的听海之星到诺曼底的残舞不二等等，这中间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从那一次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从神圣舞蹈，所谓的第四道格吉夫的那个神圣舞蹈当中，慢慢在找出优的一种身体的语言，以及从我们本土的一些乐器当中，比如说鼓以及铜锣当中，找到就是说一种属于又传统又经过创作之后的一种当代精神的呈现。那尤其是就是说在这个实验之外，用了大量的身体跟音乐之间的结合，特别是最后一段叫做时间之外，那我用了非常多的铜锣，大的铜锣，那当这些声音一起集出来的共鸣的声音，它有一种很奇特一种超低音的一种感觉，这样的浑厚的声音会让人听到之后会进入一种很奇特的觉受，只能这么说。然后这个作品又运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一个身体的动作，就是太极，从太极的流转跟转化变化当中所转化出来的一个作品。
你刚刚指的太极是那个旋转的舞蹈吗？
不是，不只是旋转，我们当然像旋转就是像神圣舞蹈当中会大量运用到一种肢体的动作，那从这样的旋转当中也会用到像太极，武术跟太极之间的结合。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不管是您个人或者是您的团员啊，尤其是男舞者，旋转次数跟时间都相当长，这个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训练，对不对？
是的，因为人一开始旋转的时候，它是一种外面的风景，外面的景物完全是混乱的，没有焦点的，这时候就有一个诀窍，就是人如何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回归到他自己内在的中心。因为就像一个台风一样，那外面非常混乱，非常的巨大，可是呢只有台风眼是安静的不动的，那当一个演员那他回到这个内在不动的中心的时候，不管他转多久，外在如何的混乱等等，他都不会乱，所以他就会越转越久，越转越快，然后演员在最后的刹那的时候呢戛然而止。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时刻。那如何在这么剧烈的旋转当中可以突然间就停下来，那个不管是一个视觉的震撼，我觉得尤其是一种对观众来说这个心灵的震撼。
你们这次的主题是围绕在时间之外，那时间之外的话能不能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多做一些阐释？
一般来说我们把时间分为三个时辰，比如说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那当我们在探讨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因为禅坐的关系，因为悠人神鼓它最重要的一个训练之一就是禅坐， 那当我们经验到一种无思无念的状态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在那个时间之外的感觉。那个这个时间之外又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而是完全真实的当下。我引用禅宗的一句话来说，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它虽然是好像空山无人了，可是呢又水流花又开，虽然是万古长空，是这么绝对的一个寂静跟空相，可是它又是一朝风月，这样的跟当下之间的一些所有的景物就相关联。所以在剧当中我们就用到了很多就是跟现象有关系的，比如说大咒语、千江音乐，在月亮映在河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绝美的一个景色。可是呢在这个诗的表达当中呢，又描述说一个人他轻步走来，打破了一层如幻这样的一种奇特的一种感受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用了特别多的一些跟外在的事物相关联的东西，而隐喻那个空性。
我记得我以前看您的作品多半是在户外演出，可是这一次的作品呢，它是在一个拥有现代科技的剧场当中啊演出。那在这样不同的场景，你们大概做了哪些调整？
这是在剧院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了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呈现。那这个多媒体的呈现呢，它不是非常繁复的，它非常简单，它的概念是从光去衍生跟转化出来的。另外呢，我们也在舞台上做了镜面的地板，那个舞台就像镜子一样，它可以反射所有的东西，所以舞者啦等等啦，在这其中游走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虚跟实的部分，也扣合了实验之外这个作品在虚跟实之间找到那个平衡跟真实。
有一点蛮有趣的，就是说以前在幽人神谷，人跟谷或者是罗之间的话，多半是人去迁就谷跟罗的位置。可是在这次你的编舞当中呢，就哎，好像采取一些变化，反而是谷跟罗可以跟着人动，对不
对？
对
对对，这次用了很多，应该说是小乐器哈，它可以拿在身上游走，所以这又突破了幽人神谷之前就是说谷定点不动，锣定点不动这样的一个集锣集鼓的方式。
好像这个作品已经是3年前了吗？
2011年首演，到现在已经4年了，将近4年了。
已经4年了，4年当中，能不能谈一谈你们怎么样维持幽人神谷这个剧场的一些甘苦谈好吗？
其实每一个作品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我觉得。所以有一个新的作品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它的这个结构当中或是它的内涵当中慢慢再去丰富。由于是实验之外，这个作品已经将近4年，这4年当中我们做了一些修改，把音乐的部分跟肢体的部分越修就越精炼，这当中又有繁复又有简单，这是幽的一个特色之一。然后当然就是说，我觉得维持一个演员就是说特定的功课是必须的，比如说每天到了山上工作的时候，不是打拳就是打鼓，不是打鼓就是打坐，然后就开始排练。那长期这样子 keep 住这样的训练之后呢，演员的不只是他音乐的素质，他身体的素质都会慢慢与时俱增。对，我觉得一个作品演员的功力显现出了那个作品的深度。
最后你再谈一谈怎么跟刘若宇艺术总监之间的配合好吗？
一般来说他是导演，然后我就会把要编作的部分呢，不管是音乐也好肢体也好，那编了一段之后呢，刘老师就会来跟我们工作，他就会看了之后就觉得说，哎，这个地方不需要，这个地方可以再发展，这需要再多一点什么东西，或是说在这个作品当中呢，人的走位串场移动等等，他就做了一些编排，而使得这个作品更有了一些戏剧的感觉。
那到底是你比较仰赖他，还是他比较仰赖你？
我觉得就是我们工作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平衡，然后他少了我也不行，我少了他也不行。我觉得这个剧场这样的时间之外这样的作品，应该是说幽人神谷一直以来的作品都是我们这两个出自我们两个人之手，所以怎么讲呢，一个左手一个右手缺一不可。虚空刚下了一场午后雷阵雨， 把旭日的气焰冷冽成清晨般的宁静。一阵风从太阳的方向吹荡过来，像是从相思树林回荡着海潮的呓语，无尽的寂寞，漫长不可丈量。时间之外，永恒的长河，如如地漫换无尽的大千。月色下轻步走来，涉过音乐的水，搅乱一池芦幻。
法广的听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黄志群的吟诗，作为节目一个美丽的尾声。最后，记者非常感谢黄志群老师，还要谢谢苏辉娜的技术合作与您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每周三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今天要介绍的是2014年6月份入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肖威岩洞。洞壁上绘有的上千幅栩栩如生的壁画，在1994年发现以后就立刻引起了极大震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形象画面，也是已知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及审美价值都非常的高。肖威岩洞面积为8000平方米，洞长约500米，在洞穴的岩壁上有超过450幅动物的壁画，表现了14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壁画是用红赭石和木炭等黑色的颜料画成或者是雕刻，主题呢则包括马、犀牛、狮子、水马等野生动物，也包括冰河时代罕见的物种，甚至是从未发现的一些物种。另外也有人类的打猎和打猎归来的场景，是极其难得的史前人类生活和历史的见证。其中还有53幅所谓的动态画面，呈现出动物在慢跑、快跑、摇头晃脑或者是用头碰尾巴等不同的动作。在灯光晃动的时候，动画的图像犹如在岩壁上不停地移动。凡是见过肖威岩洞中史前绘画的人，都为其细微的明暗变化、运用自如的透视法和优雅流畅的线条所折服。如果没有这些壁画的见证，后人又如何能想象出在3万多年前住在岩洞里的史前人类要面对犀牛和狮子这些猛兽呢？他们为何要将动物画出来？是图腾形象，还是打猎的记录，或者是有别的目的？这些都是考古学家要试图揭开的秘密。更难得的是，壁画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依然能给后人带来极大的视觉上的震撼。来看看壁画被发现的过程。在1994年的12月18号，三名洞穴探险家在岩洞狭窄的隧道里匍匐前进了7米之后，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岩洞。当其中一个人抬起头，借助灯光看到了洞穴顶部的绘画以后，才意识到这次探险活动或将被载入史册。而洞穴的名字就来自这三个探险家之一让·玛丽·肖维。再来看看对壁画年代的推测工作。在2001年，英国一些研究人员就曾对岩洞里的木炭和动物骨骸进行过碳14测试。他们当时断定洞中的壁画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但是结论却立刻引起了另外一些考古学家的质疑。这些考古学家认为，生活在3万年前的原始人根本不可能拥有肖威岩洞壁画中呈现出来的对绘画和线条的掌握能力，所以不可能画出如此逼真传神的图像来。他们推测肖威岩洞和法国另一个发现的更早、当时名气更大的拉斯科岩洞一样，是由生活在距今12000到17000年前的旧时代时期人类留下来的。但是法国的一名研究员本杰明·萨蒂耶领导的研究小组推翻了以往的考古方式，从地理和环境因素上进行研究。他们关注的起点是 为什么在长达几万年的岁月里，稍微岩洞的壁画能保存得如此完好？他们根据山体的形状以及被堵在洞口的岩石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23,500到23,100年前，当地曾经有过两次山体塌方。从这个时候开始，山洞就完全被堵住了，洞内的壁画也就根本不可能是后来画上去的。这个研究结果和之前的考古结论十分吻合，因为在岩洞里也没有找到这个时期以后的木炭和动物的残骸。因此肖威岩洞的年代被定为在36,000年前。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这个人类共同的史前文化遗产，法国政府为肖威岩洞申请入遗，2014年成功被列入了适宜的名单。肖威岩洞在入遗之后得到了更高的知名度，为了避免壁画受到破坏，法国政府决定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同时，为了向公众展示史前人类留下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在距离肖威岩洞不到1公里的地方，由科学家、艺术家和考古学家们共同携手工作。经过2年多的努力，2015年4月份已经对公众开放的山寨版肖威岩洞逼真地呈现出了岩洞壁画的面貌，让人大饱眼福，体会到30,000年前人类祖先的生活环境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同时，观众甚至能感受到原版的岩洞内的温度和湿度，而现代化的灯光和其他的高科技手段的运用，自然也完美地呈现出了画面的动感。感兴趣的听众不妨前去亲自体会。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将介绍的是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的采矿区，欢迎您届时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瑞典诺贝尔奖今天评出化学奖项，由研究细胞遗传机制的一名瑞典人以及2名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欧盟多重危机之际，德法领导人25年来首度联合发表演说。欧盟在地中海启动第二期打击人口走私蛇头的行动。巴勒斯坦领导人呼吁采取克制，以避免冲突升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国民党今天召开中央常委会议，涉及讨论是否更换总统竞选人敏感议题。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问日本。中国文学奖名目繁多，但多被谴责滥竽充数，并无文学价值。国庆大假期间，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因危害国家安全理由被阻止出境。中国疑报复法兰克福接待达赖喇嘛而取消一项访问。中共高层拟追究习近平访美时遭抗议及拦架喊冤事件责任。美国对日本与俄罗斯接近，可能影响美国在亚洲同盟关系平衡，抱有担忧。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0月7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由罗荒·乌鲁兹演唱的歌曲《Quatre Nuages》。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Souvent, elle a vu, c'est sûr.
tranquille le ciel d'Occident, mais je m'attends au pire, un vent qui tournerait, un vent d'autant, tourne le vent, ciel, aujourd'hui j'aime ton présage, je bénis ton aréopage, j'effleurerai sa bouche. J'interrogerai quatre étoiles qui voient comme elles.